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商业进化论》。本节目由笔记侠出品。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大家好，我叫洪明次，英文叫 Max 洪。因为我自己个人在美国待了将近20年，走遍世界很多的国家呢，去做国际行销的经验，所以我习惯大家叫我 Max， 或是 Max 老师，也比较亲切。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呢，是进入商业模式之前。商业模式的设计、创新、转型是这几年来非常热门的一个课题。看过很多的案例之后，就发现说很多人在讲商业模式，但是在进入商业模式之前呢，并没有做好该有的战略准备。商业模式的设计就像你要设计一栋大楼，或是你要设计一辆汽车，那你直接就去设计机构，设计这个大楼的内部的结构、功能、动线。如果你没有准备好这个大楼你在处在什么样的地方，在它的周围的小环境它应该有些什么，以及在这个大楼跟这整个城市或是整个社区的关系会是什么，那你这个大楼的定位会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被探究之前呢，你就直接设计大楼的话，你自己内部的功能可能是完美的，可是你的人流量以及你的整个在使用停车或是人跟大楼之间的互动会达不到你要的功能跟效果。就像汽车也一样，你要设计一辆汽车之前，你要先决定谁是你的主要的用户，这个汽车会用在什么样的场景，那你设计汽车要得到的那个目的是什么。今天刚刚早上在看 Mobike， 徐伟伟就是这个创始人在讲他们 Mobike 设计单车的整个设计的一个过程以及他创始的过程。当初我还没听到他的视频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街上有一辆黄色的一辆橘色的两辆车子的时候，实际上那时候我在课堂上就跟同学们分享，我说我什么信息都没有，我光看这两辆车呢，我就在说这两辆车这个两个商业模式在未来谁会成功的机会会比较大，实际上光从这个车子的设计呢就可以理解。那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当一个产品的设计它充分考虑了它所处的环境，它所处的环境，所以我们要设计大楼、设计汽车之前、设计商业模式之前呢，必须要先做一个战略准备，也就是说要先了解一些环境因素。所有要是谈商业模式设计的人，大部分都有几个动机。第一，要搞清楚自己所谓的商业模式内部的运作到底是怎么样才能够提高效率。第二个呢，是大部分是想要改变，想要转型，想要让你的生意更好。那当然在创业的过程中，有时候是因为说你面临了一个危机，比如说你资金用完了，或是说你觉得你怎么一直都上不去，达不到你的目标，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得到损益两平等等，你面临这些问题。所以当你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它隐含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你是需要做一个变革。企业的变革就需要有一个设计的路径。所以在变革里面，我们一般讲企业变革有几种不同的层次。最小的变革呢，只是改进，那接下来就是转型，然后升级，甚至于我们叫再造，或是叫再创。那我过去所辅导的企业里面呢，这几种不同的变革层次呢都做过。那最高的层次呢，我把它称为再创，也就是说你拿你现有的资源呢重新归零，然后再创一个新的企业。既然你在想商业模式设计，你的目的想要做变革的话，我通常会给我的辅导的企业建议，不要想做一个小小的改变，只解决你眼前的问题。好，孔子有一句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实际上大部分你的近忧都来自于你想的不够远。当然对很多创业者而言，创业在很多的机缘底下，你不见得一下子能够计划得很远，但是当我们在说了想得不够远呢，并不是说你要计划得很远，而是说你要想得够高，你的目标跟动机要想得够远大。所以我在鼓励我的辅导的企业家，当他们想要做变革的时候呢，就先定一个目标，我如何做一个变革让我公司的市值10倍成长。因为当你有这个目标的时候呢，你那个变革的决心就会很大，你就会发现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变的，你就敢有这样的一个勇气跟这种力度，反而这样子会比较容易成功。 所以进入商业模式之前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意识到是不是 Are you ready for change? 你是不是准备好要做一个改变？然后如果你准备好要做一个改变的话， Are you ready for big change? 你是不是准备好做一个大的改变？那有时候反而这种大的改变的决心呢，才能够真正彻底你现在面临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谈在这个变革进入商业模式之前要做的准备呢，我认为有四大项。第一大项呢，就是首先你要了解时代的变迁，就你现在所在的跟未来十年这个时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所以你要知道你在整个时间轴上的坐标呢，你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那第二个呢，你要了解在现在以及未来十年的这个时代里面呢，所需要成功的十年这个时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所以你要知道你在整个时间轴上的坐标呢，你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那第二个呢，你要了解在现在以及未来十年的这个时代里面呢，所需要成功的企业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因，你要把这些基因搞清楚，然后你才能够知道说你现在的这个企业以及你未来要变化的这个企业要变革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具有这些基因。第三个呢，是你需要跳高一个高度呢，去看清楚你的生态环境，看清楚你的生态圈，而不是只是看你自己的这个企业以及你原始想要创业的这个项目。第四个呢，是你要在看完这个生态圈之后找到你自己很清楚的定位。这个定位呢，我一般称它为北极星，就你要有找到自己的北极星。所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你有了北极星之后，北极星离我们很远，我们永远达不到，但是当你晚上在野外行走，如果你迷路的话，确保你可以找得到路回家呢，是你先找到北极星。一旦有了北极星之后，你就知道你怎么样找到路回家。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谈进入战略模式之前的准备有四个要素。那我们现在就谈第一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了解你现在的时代，知道你现在在时间走的一个坐标。时代一直在改变，而且这个改变是越来越快。从最早的工业时代，那大家都知道从90年之后呢，整个世界进入了互联网时代。那你看工业时代几百年，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才几十年，到目前为止也不过是二三十年的时间。我个人在硅谷创业的时候呢，刚好是2000年2月成立的公司，2000年3月的时候就是世界上第一场所谓互联网泡沫，整个纳斯达克崩盘，大概花了3年的时间呢，美国整个股票市场纳斯达克才慢慢的又爬起来。那就在那个时候呢，所以我们意识到说互联网时代的第一波呢带来的冲击很大，吸引了很多的资金，但是它第一个泡沫呢也让很多人以为它是假的，它只是一个泡沫。三年后再起来的这些公司，像我们看 Facebook、脸书、谷歌都差不多是那个时间创业的公司。所以可以看得到它是一波一波的在演进。上一波呢进入中国大概是90年代末期，阿里巴巴就是99年成立的公司。所以那一波呢 BAT 就是我们称为 PC 互联网时代的代表，它是在 PC 的基础上的一个互联网。 PC 互联网时代它有一个特性是，第一，你上网的时间是相对有限的，平均一个人在中国 PC 互联网时代你上网的时间大概是两个半小时。第二，它的人口相对有限的，大部分是知识分子、白领阶级、知识工作者来上网，很多的大叔大伯大妈们呢，他们不上网的。那第三是它的上网场景很固定，你大部分是一定要坐在书桌上去上网，工作桌上去上网。所以在 PC 互联网时代，它那样子的一个整个的发展呢，就很局限在某一些应用的一个场景上。可是从世界的角度来讲呢，大概是应该从 iPhone 开始，就把整个全世界推进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对中国移动互联网时代，一般来讲我们称为2014年是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元年。因为那一年呢，中国开始有6亿的用户，那微信也是那一年呢整个快速的一个成长跟发展， 所以2014年我们称为移动互联网元年。所以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整个互联网的应用场景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是在我们几乎一天除了睡觉的时间之外，很多人实际上睡觉时间也上网，所以你一天你有十几个小时的时间上网。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商业进化论。
然后你上网的场景呢是几乎无所不在的。所谓的场景革命，就是你上网的每一个场景呢都可能创造一个新的一个市场跟机会。最著名的就是逻辑思维，他说他要占领的就是知识分子的早晨马桶时间，他要成为在那个时间点里面成为你的第一首选的 APP。 那他很成功的做到了这件事情，所以每一个场景呢都会创造一个新的一个市场。那移动互联网因为上网的时间长，场景所有多样化了，然后所有的人都开始进入了移动互联网。你今天现在看到街头的大妈大叔，50岁的60岁70岁甚至80岁的都在上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真的变成一个全民运动了。对于一般讲互联网时代，实际上移动互联网跟 PC 互联网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跳跃跟不同。那从上个月开始，我们看到美国的自无人驾驶汽车正式应用上市，有几百辆的无人驾驶汽车呢在旧金山开始在试运行。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大概有 74% 的美国人呢敢坐这种车。因为人家问说这种车没有人驾驶你敢坐吗？美国人还是比较冒险的，他们用 74% 的人愿意坐，当然还代表的就是说还有 26% 的人呢他们不敢坐。另外就是最近几个月来，大家会看到街上呢像那个蝗虫蔓延般的速度呢在蔓延两辆单车，就摩拜单车跟 OFO。这个呢都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进入，从移动互联网呢开始进入了所谓万物互联的时代。过去的 PC 互联网是人跟 PC 跟人的连接，所以人透过信息呢人跟人呢有了一个连接，但是固定在一个场景。移动互联网之后把人跟人而且所有人都连接了，而且是所有的场景都连接了，所以这是移动互联网的一个大的一个改变。到了万物互联的时代呢，那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就是人跟物的连接，物跟物之间的连接。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它必须具备一种能力，它进入一个汽车的场景的时候，它能够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而且这些周围的情况的观察呢，它必须用极快的速度传回来，然后电脑迅速的计算，然后迅速的反应，决定前面的车子离我多远，我的是不是要加速或减速。那这一些都在物跟物之间的连接呢要做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突破。另外就是 AI， 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快速学习。所以他们估计说，如果假设街上所有的车子都是人工智能汽车的话，实际上我们今天 99% 的车祸都会消失，因为人工智能的汽车他们的学习能力非常强，尤其他们彼此之间呢都互相联系，所以呢他们对彼此之间的状态动态的呢就能够很快的反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我们人为会造成的很多酒驾的问题当然就解决了，对不对？因为人家按喇叭你会发脾气的问题也解决了，因为你路不熟就乱闯或者换车道等等，这些问题都会被解决。所以从这几个事件呢，实际上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叫万物互联的时代。那进入万物互联的时代呢，就会对我们创业者而言，或者说对我们企业家而言，它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问它底层的一个因素，到底每一个这个新代的开始，它代表对我们而言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信息。去问这个底层的信息呢，其实很重要的是它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未来的商业模式的设计要基于什么样的假设。因为所有的设计它都有一些假设，只是一般我们不了解或是没有去探讨，我们都没有让那个假设浮现上来而被那个假设驱动而不自知。当你让那个假设浮现上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我的假设是已经错了。 当你发现你的假设错了之后，你就知道你的行为需要调整的。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变迁里面，最大的一个不同是，首先在工业时代或在 PC 互联网时代，传统的时代呢，它是假设每一个个体是独立的，然后信息是不对称的。举个例子，做贸易的人，他实际上是基本的假设是，两个地方的人，他们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这中间的价格都有一个价差，所以我如果做贸易的话，我就可以赚到这个价差。所以这是基于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但是当你进入了移动互联网甚至万物互联的时代的时候，你要接受一个新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是所有人是连接的，所有人是无时不在的连接的，然后所有的信息是越来越对称的。所以今天的时代，所有商业模式如果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假设去做的设计的话，那基本上你的路会越走越窄，最后会被逼死。所以因为你基本假设已经错了，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信息是通透的，关系是连接的，然后甚至于不只是人和人之间连接，人和物之间连接，物和物之间都会连接的。这些现象的改变呢，都会在几年之间就可以看到了。所以既然假设变了，那我们下一步的就要问一个问题，那赚钱的方式是不是也要改变？价值创造的来源是不是也要改变？作为一个企业家，实际上一直关心的问题是，未来什么东西才是值钱的？我要创造价值，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创造价值？那这个是企业家永远的一个课题。你之所以创业的一个很大的动力是让我们创造财富，创造财富的来源是因为你要能够创造价值。那创造价值不在于你做什么事，做多少事情，而在于你做的事情是不是对人们有价值。所以你要永远的课题是，到底未来什么东西才值钱，什么东西在创造价值。根据过去时代的假设呢，所创造出来价值的方式是拥有事物。你拥有库存，所以你卖库存，这个库存呢，过去便宜，现在贵了，所以我就能够赚到这个价差。我们买房子，因为这个房子现在便宜，未来会涨价，所以我们拥有这个不动产。我们拥有很多的事物，是因为透过想卖这个事物去赚钱。但是你要是认真的看全世界前100大的互联网公司，60% 的互联网公司都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我们看到全世界最大的租车公司，或者中国最大的滴滴跟优步 Uber， 他们都不是靠拥有汽车赚钱的。我们看到 Airbnb，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民宿的那个网站，我们看到携程，他们都不是拥有旅馆赚钱的。我们看到阿里巴巴，他们都不是拥有库存赚钱的。我们看到腾讯，他们都不是靠拥有什么样的东西赚钱的，而是他们做什么赚钱呢？他们靠两件事情赚钱。第一，他们靠连接用户，他们把人们连接在一起，他们靠维系一个长久粘性活跃的用户关系赚钱的。所以在未来的时代，真正创造价值的一个基础是不再是透过拥有事物，而在透过连接跟关系。连接很容易理解，但是关系呢，却是这整个未来商业模式里面创新里面最重要的一环。你到底跟你的用户是什么关系？传统的你跟用户的关系呢，只是一个买卖关系。那当你只是一个买卖关系的时候，就像你进入一个便利商店，你买了一个东西然后离开，你跟商店的关系呢，只有那个商品在做一个交易的时候。但是我们在看所有的这些成功的这些平台公司，他们创造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只有买卖关系，而是他们具有很深厚的，有些人是合作关系、合伙关系，甚至于有些时候是偶像跟粉丝的关系，甚至于是息息相关的这种很亲密的关系。透过这些不同的关系呢，它会创造不同的价值。这样子透过拥有事物跟连接关系来创造价值的方式的不同，最典型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万达跟阿里巴巴。前一阵子谈了很多的，万达已经大概投了，我相信那个亏损可能不止超过10亿了。 他一直要做电商，然后一直认为他拥有这么多的地产，他拥有这么多的客户流量，他拥有这么多的商户，他一定转瞬之间呢，他可以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台。可是做了几次之后，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真正好的效果。其实你要是看他们整个的商业计划就可以理解到，因为他们还在以旧思维，想透过他拥有的事物、拥有的资源，直接就去创造一个买卖关系，而不是真正去经营一个用户关系。所以这一节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当你想要进入商业模式，其实是你想要做变革，企图让自己创造十倍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企图心，来做一个根本变革的一个决心。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时间坐标里面，我们处于什么样的时代，未来会是进入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未来的时代里面呢，它的底层的假设是不是变了，然后在这个底层假设变了的之后，创造价值的方式是不是变了，创造价值的规则是不是变了。如果创造价值的规则变的话，那你后面设计的整个商业模式呢，就要根据这些规则呢而做调整。那我们也举了万达跟阿里的例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进入商业模式之前的第一个战略准备。谢谢大家的